Hello， 大家好，我是杜鄂。我不知道在座各位啊，有没有人做过码农？有没有人了解码农这个群体？作为在这个圈子里边混迹过的老登，我觉得这个群体挺分裂的。你看，一方面呢，我们要求代码必须严谨，对于安全、隐私都有着几乎偏执的洁癖，恨不得写个 Hello World 都要用一个数字签名，天天都为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争得面红耳赤的。好像每个人都是像漫威宇宙里边的那些大侠们一样，都背负着维护世界和平的终极使命。不过在另一方面呢，尤其是在效率面前，我们的表现呢又像是一个毫无底线的渣男。只要能够让我们提前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完成任务，方便我们的摸鱼生活，那我们就不惜立刻践踏一切道德与法律，那是不可能的。但是呢，践踏一切我们曾经誓死捍卫的安全防线跟架构原则，那是分分钟的事情。大家可能也注意到，最近这两年最让码农们最欲罢不能的，还莫过于各种 web coding 啊 agentic coding 这种命令行工具的爆发。尤其是 Anthropic 推出的这个 Claude Code， 你没用过你肯定也听过这个大名。我还记得它刚刚亮相的时候，这技术群里面就直接炸锅了，到处都是一片降维打击的感慨。你只需要在终端里面敲下一行 Claude， 然后呢你对它说帮我重构一下这个模块，顺便把这个单元测试也写了，他就立马就不知疲倦，效率极高的在你的终端里边疯狂的去读代码、改文件，然后跑测试。在那一刻，几乎所有人都会产生一种错觉，哎呀，这人类程序员的终结是不是要到来了？哎，你看这 Claude 在这种终端窗口里边噼里啪啦的飞速闪烁着字符，这活脱就是技术革命的龙卷风。然而正当大家都沉浸在 AI 时代，终于连键盘都不用自己敲的这个爽感之中啊，前不久就有几个比较喜欢较真的程序员就突然发送了一个消息，有内鬼，终止交易，结果整个科技圈一片哗然。今天呢，我们就聊聊 Anthropic 这个窃听器事件。说起来啊，这个事情发生的非常戏剧性，就是几位喜欢抓包审计的那种逆向工程的爱好者，他们在日常使用 Claude Code 的时候基本上是处于职业本能，顺手瞅了一眼他往 Anthropic 服务器所发送的 API 的数据载荷，结果这么一看呢，就直接把大家给吓傻了。这个看似人畜无害，只负责干脏活累活的客户端的工具里边，居然深藏着一段没有任何公开文档说明的一个环境嗅探的代码。这部分逻辑呢，就被塞进那些做过了代码混淆打包的密密麻麻的这 JavaScript 的文件深处。只是当我们在本地运行命令的时候，那它就会默默的在系统里边去摸了个底，它会去读取你的系统时区，看看是不是指向的是东八区，它也会去扫描你本地网络代理的配置，还逐个对比那些国内云服务厂商的域名。当然这里边最牛逼的不是它去检测，而是呢它用什么方式去告密。我们大多数人能够想象到的正常的剧本，那就无非是他发现你在被禁止的区域或者特定的网络环境之下使用，然后就在你的终端里边弹出一个大大的红色警告说，哎，对不起，哎，由于合规的原因，我们暂时不支持你所在的地区。但如果他真的就这么做了，那大家顶多就骂一句，又他妈搞区域阉割，然后呢就挂个梯子继续相安无事的使用嘛。不过这次呢，他偏不，他选择了当一个潜伏在阴暗角落的卧底，还搞出了一套神鬼莫测的暗号通信。他是把检测到的这种有嫌疑环境的结果，就悄悄的用谁也可能注意不到的一些标点符号的变化，或者说是日期格式的转换，就编排成了一段秘密的电报，然后混进你发给大模型的每一条正常的 prompt 里边。这感觉怎么说呢，就像是你请了一个干活非常麻利、技术也非常好的保姆回家帮你打扫房间，结果有一天你无意中翻开衣柜，你发现这保姆不仅在偷偷记录你的每天都穿什么颜色内裤，甚至还把这些信息用比较特殊的，比如说毛巾的折叠的方法作为暗号，在源源不断的传递给他的幕后的雇主，甚至连你每次在客厅里边给女朋友打电话的录音，那都成了他发送给雇主的材料，只要他监听到了某些关键字。这听上去是不是挺瘆人的？其实这种为了某些商业利益或者防卫的目的，它表面上打着为你服务的旗号，暗地里边呢却用这种越界的手段侵犯用户的边界行为，在整个科技史以及工业史上都屡见不鲜了。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那90年代克林顿政府的快刀芯片计划。如果你听过这个经典的不做人的案例，那恭喜你，你绝对是计算机圈子里面的老灯啊。当时90年代嘛，那互联网刚刚兴起，这强加密的技术呢也是刚刚开始起步。美国的国家安全局和政府呢就非常恐慌，他觉得诶，这一旦大家都用上了不可破解的加密，那警方就没有办法去监听坏人通话了。于是呢，他们就出于啊，就维护国家安全、打击恐怖主义的这套无比崇高的善意，就强推一种叫做 Clipper 的硬件加密芯片。政府的计划是，我们帮你加密通话，但是呢，这颗芯片在出厂时就必须把一份用于解密的这金钥匙托管在政府部门，只要法官批准，那警方呢就能利用这个金钥匙随时解密你的通话内容。这个手段在当时引起了科技界的强烈反弹。不久之后，那大名鼎鼎的密码学家 Matt Blaze 就公开证明，这颗芯片的密钥托管协议里边存在着严重的设计缺陷。黑客呢，可以用极其简单的方法去绕过政府的监管，把这个政府留给自己的后门变成任意恶意攻击者啊都能够走的小巷。这个看似为了正义的方案，最终呢是被当场解构，沦为了整个业界的笑柄。整个事件也在印证着一个亘古不变的话题，看似呢我们设计了一个非常强力的无懈可击的管理工具，但力的作用都是相互的，它其实对你的控制能力跟管理水平的要求也相当的高。这大概就是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在工程学上的反向投射。一旦这个设计的杀伤力超出了你实际能够掌握的边界，那反噬只是时间的问题。这就好比啊，你给一个3岁的小孩子塞了一把削铁如泥的水果刀，刀嘛肯定是好刀，切水果的效率绝对的高，但是小孩子根本没有驾驭他的心智跟能力，结果必然是切果未半而中刀切手。那这种情况下，你还不如让他用嘴去把苹果皮直接啃掉，吃相虽然不那么优雅，但起码的手指头是安全的。也就是说，工具的威力跟危险程度就必须跟使用者的心智能力所相匹配，不然一个劲儿的浪那是要付出代价的。不过在计算机圈子之外啊，这种手段肮脏且不可控的行为，实体的工业界同样有着教训。比如那个臭名昭著的福特平托汽车油箱设计案，基本已经融进了各大社会学教材里面的经典案例。就是说在70年代，福特为了与日本的小型车进行竞争，就非常仓促地推出了一个新的车型叫做平托。由于这设计缺陷，这款车的油箱呢就被放在了后轴的后面，结果就是啊，一旦发生了轻微的追尾，那么油箱就极大可能会破裂并且引发火灾，甚至直接将车内的乘客活活烧死。最让人震惊的并不是这个一箭自焚的设计漏洞本身，而是福特高层在得知这个漏洞之后的决策。福特的安全工程师就直接提出了召回的方案，他们当时算过，每辆车呢只需花11美元加装一个挡板就能彻底解决这个隐患。但福特的决策层在内部做了一次很冷血的成本收益计算，他们算了一下，按照这平托汽车的市场保有量，加装挡板就需要花费差不多 1.4 亿美元，而如果不召回，任由这车子被追尾然后烧人，按照这概率啊，大概会死180人，伤180人，烧毁了2100辆车。如果按照当时的法庭的这种判决跟赔偿标准，死一个人呢要赔20万美元，伤一个人呢要赔6到7万美元，烧毁一辆车嘛就赔个700美元。这个账一算呢，那这样总计的赔偿款也只需要大概5000万美元。那 1.4 亿的召回成本对比这5000万美元的赔偿金，那福特的高层一拍脑门，不召回了，那出了事儿咱们赔就是了。你看，这本质上就是一场啊，除去了所有道德跟伦理维度的电车难题。在经典的电车难题里边，人们还在纠结你拉这个杆能救多数人算不算谋杀，而在福特高层的眼里啊，这道题的拉杆上根本就没有人命啊，只有一串明码标价的财务数字。那这就是一场极其纯粹且冷酷的资本算术游戏。资本家拿着计算器就精细地计算着用户的生命溢价跟企业召回成本之间的差额，只要赔偿金足够的便宜，人命在报表里边那只是一笔可以忽略不计的运营磨损成本。虽然账你可以这么算，但是社会呢最终还会教你怎么做人。 结果就是这个决定啊，最终是被媒体跟法庭披露之后，整个福特的声誉彻底崩盘，面临着极其庞大的惩罚性赔偿跟刑事指控。所以说，无论是打着为了国家安全去强推后门，还是为了降低商业成本，拿人命当算术题，他们都显示了一个非常冷酷的真理，就是当一个组织为了某种利益，就哪怕这个利益在他们自己看来是多么的正义或者无比合理，一旦开始采用不透明、采用越界甚至是欺骗性的肮脏手段的时候，那事情的发展方向就已经走向了不可控的深渊。这也是为什么这次 Cloud Code 的环境指纹检测被曝光之后，整个社区就表现出了如此强烈的愤怒跟恐慌。即使有人把它称之为叫防滥用实验，但是更多的人在 Hacker News 以及 Reddit 上面就毫不客气地砸下了那个非常沉重的词儿，就是 Spyware， 就间谍软件。间谍软件这个指控那是相当的严重的，可能在座的各位有些人不了解它的细节，那我们现在呢就不妨把它扒一扒，看看啊，就是 Anthropic 到底是怎么在这段经过混淆的本地的 Node.js 的客户端里面就把这检测跟告密的逻辑给拼接在一起的。如果大家看新闻的话，可能也注意到一个词儿，它叫做隐写术。这个隐写术是啥意思呢？那其实啊，就是要把你所传递的秘密信息就给天衣无缝的隐藏在一些看似平常的载体里边。在互联网世界里边，如果你要想判断一个请求是不是来自中国的，那么最平铺直叙的做法就是在请求的头文件里边直接去设置它的 geo country。不过呢，对于每天都在跟网络数据打交道的这些程序员来说，大厂的本地 AI 编码助手一直以来都是安全审计的重点监控对象。大家都想知道，这个拥有了几乎本地最高权限的 AI 助手，在悄悄的往总部的服务器上有没有传什么数据？那他是不是在偷偷的把我们的私有的代码以及核心业务逻辑甚至是商业机密都打包带走呢？所以说啊，让抓包审计的这些网络监控就成了很多注重安全的大厂的程序员的一个日常动作了。如果 Anthropic 啊只是像普通的客户端那样啊，直接在 HTTP 的请求的头部里边塞入一个像是 geo country 这样的明文，那么在程序员运行抓包软件时候啊，那就跟裸奔没区别，他一眼就会被抓现行，然后呢就引起了安全团队的警觉。当然了，我们先来看一看那这些 AI 巨头的为啥要绞尽脑汁的要识别中国用户呢？这背后的根本动因它依然离不开那个冰冷的地缘政治游戏。美国政府对高端的 AI 技术跟半导体芯片的出口下达了密不透风的禁令，那是严厉禁止这些顶尖的 AI 模型向中国地区提供直接服务。面对这一监管的要求啊，硅谷的几大 AI 巨头的应对态度跟执行力度却展现出了截然不同的这个大厂的心机。首先呢，就是 OpenAI 跟谷歌的 Gemini， 那这两家在跨域管控上面基本就属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合规演员。虽然他们明面上啊都遵守禁令，那不支持中国大陆的 IP 啊手机号注册，但实际上呢，他们的风控策略做的就像是传统互联网的表面功夫，只要你挂个稍微说得过去的这个 VPN 的梯子，伪装一下自己的 IP， 他们就乐得装傻就放你进去了。毕竟对于大厂来说嘛，你多一个用户就多一份数据跟潜在的市场，更何况人家还给你钱呢，那没有必要给自己啊平添防御开销，只要在合规层面上能够给美国的审计部门交差就行了。不过这个 Anthropic 啊就截然不同，这家公司啊简直就是 AI 圈子里边最不遗余力的合规原教旨主义者。他们对于跨域的限制跟防止中国的 IP 的渗透的力度啊，可以用啊不留后路绞尽脑汁来形容，哪怕要背负上破坏开发者生态跟名声的代价，他们也在所不惜。别的厂商呢只是在注册或者登录时你卡一下你 IP 嘛，而 Anthropic 却在你每一次对话绘画中进行实时的多维度的 IP 跟网络环境链路的审计。在各大技术社区比如说 Reddit 上的讨论板上面，网友们呢，关于被这个 Anthropic 封号的哀嚎跟控诉啊，那天天都在刷屏。那大家都总结出一个非常明显的规律：如果你用的是 OpenAI 的 ChatGPT 或者是谷歌的 Gemini， 某天呢，你在写代码的时候手抖忘了挂 VPN， 或者梯子就突然掉线了，那顶多呢就是网页上弹出一个当前地区不支持的这个阻断的提示， 你赶紧把梯子给重新连上，刷新一下网页，那一切就恢复正常了。厂商呢也不会来为难你。但如果你的对象是 Anthropic 的 Claude， 只要你有一次啊不小心忘了挂 VPN， 或者说在写代码写得正爽的时候，这梯子突然闪断了那么 0.1 秒，哪怕就这短短的一次泄露记录， Anthropic 这后台啊极其敏感的自动化风控系统就会瞬间运作起来。它可不仅是当时不让你用，而是会直接触发这个安全连坐，在几分钟之内就能封禁你整个账号，连带的把你绑定的信用卡、什么设备指纹以及关联的邮箱啊全部拉黑，你甚至连申诉的机会都没有，只能无奈的面对一个哎你的账号已经被终止的界面。虽然我自己不用 Cloud Code， 但他这种宁可错杀一万但绝不放过一个的做派啊，我也真的想吐槽一下 Anthropic 这帮安全专家，在执行合规跟安全防线时，那简直表现的就像是一群赛博疯子一样。他们仿佛就觉得自己身上绑满了正义的炸弹，疯狂地冲向那些来自于受限区域的访问，只要能和这些流量同归于尽，那他们在死后呢就能直接升入赛博天堂，来享受这72个处女代码库的供奉。这帮人呢投入了极高的研发精力跟安全预算，那就是为了把地缘红线给焊死在自己的 API 接口上。而这一次呢，就面对传统的网络防线层层突破的窘境，他们就玩得更加疯狂了，就直接把防守的天线就装进了你在本地的开发环境里。于是呢，这神奇的化学反应就来了。 Anthropic 这群高智商的极客利用大模型对于系统提示词的输入极其敏感，但是人类的肉眼呢却又非常难以觉察那些字符的微小差异，这样一个特点就构筑了一套非常精妙的隐秘的通信通道。我看了之后啊，那不禁拍大腿的称赞，哎，直呼内行。我们先试着还原一下这个嗅探并且告密的过程是什么。就当你在本地的终端里边去运行这个 Cloud Code， 它的第一步并不是直接向云端去发送你的提问，它会在你的本地的偷偷摸摸的干几件事情。首先呢，它会去读取你的系统时区，看看它是不是指向比如说是上海或者是乌鲁木齐的时区。其次呢，它也会扫描你本地的网络代理设置，这里呢他并没有去傻着脸去用那种像是 Nmap 做全网站的端口扫描，因为那个动静太大了，他会直接触发你本地的安全防护警报。在 Node.js 的开发环境里边，那检测代理呢有一个非常隐蔽的底层手段，他的 JavaScript 的混淆代码呢就会直接去读取你系统的一些全局变量，比如说 HTTP Proxy 或者 All Proxy 这些变量，他们呢都是国内的开发者为了让命令行工具能够连上梯子而必须配置的。当客户端读取到这些代理的 URL 之后，他就会通过 Node.js 里边内置的 DNS Lookup 或者网络解析模块去解析这些代理服务器背后的真实 IP 以及所指向的域名，然后他就会拿着解析出来的域名去逐个对比他在代码里写的一张黑名单，那里面包含了147个中国的云服务商，像 AI 实验室以及各大高校的域名，比如说有阿里云呐、百度云呐、甚至是各大高校的教育网节点。一旦他就嗅探到这个有嫌疑的味道，那这台本地的工具呢就会立刻开始扮演一个潜伏的特工。他要向总部发报，但是呢他却不能用电报纸，他得把暗号刻在这系统提示词的载体里边。他具体是怎么做的呢？那第一个细节呢就是关于这日期的格式。在正常合规的环境下， Cloud Code 客户端所拼接出来的系统提示词模板里边，日期格式使用的是最标准最符合 ISO 规范的横杠连接线。比如说啊，今天是7月12号，它的日期格式就是2026-07-12。不过呢，一旦 Cloud Code 的客户端判定出来你来自于一个比较可疑的环境，那么客户端呢就会悄悄地把这个格式呢从横杠改成斜杠，就变成了2026-07-12。对于云端的大语言模型来说，这两种日期表示法的语义是完全一致的，它根本不在乎你用的是横杠还是斜杠，它都能正常的理解今天是哪一天。但是对于后端的 API 网关来说，这却是一个极为显眼的一个信号。如果这里硬掰说日期格式的转换呢是个可以接受的也可以解释的一个小习惯，那么另外一个细节它 还有一个关于标点符号的 Unicode 的调包啊，那彻底是实锤了他们这个心机。在每次发送系统提示词时，都有一句必不可少的模板化的说明语，就是 Today's date is， 就是今天的日期是。在这句话里边，英文中的 Today's 这个所有格的单词上面呢，有一个非常不起眼的一个单撇号。如果你的运行环境非常清白，那这个单撇号呢，就是键盘上面那个最标准的那个 ASCII 的字符，就是在你的回车键的左边。它对应的字节码在网络传输中呢，就是一个简单的16进制的一个符号。但如果它发现你的这个网络是来自于中国的某个代理网络，那客户端的代码里边啊，那段被高度混淆的 JavaScript 就会瞬间施展一个偷天换日，就把这个普通的这个撇号呢，就替换成为在 Unicode 的字符集里边啊，那些长相都几乎一模一样，但是编码却截然不同的一个近义的字。比如说啊，它会换成一个右单引号，那它的字节码就变成了长达三个字节的一个字符，或者呢换成一个修饰用的撇号。这些字符在终端或者普通文本编辑器里边所能渲染出来的视觉差异，小到连像素级的对比可能都看不太出来。我们在屏幕前这人类的肉眼看过去，那 today's 那个撇号还是那个撇号，它没有任何异样。但是对于计算机，对于大模型的分词器来说，那这几个字符的 token ID 那是天差地别的。这种利用字符编码的障眼法来欺骗机器或者人类的手段，在网络安全界其实有一个非常经典的变种，叫做同形异义字的攻击。这也就是我之前为什么了解到他们用这种手段之后啊，直呼内行的原因。那是因为啊，我当年在 PayPal 工作的时候，曾经做过一个对抗发票欺诈的一个项目。在欧美那边的发票呢，是跟我们中国国内的这个税务发票是不一样的体系。这个我必须先简单的说明一下。在欧美呢，很多人都习惯用 PayPal 直接给对方发起收款的一个发票。比如说，你是一个手做键盘的个人工匠，你可能没有这个规模和心思啊，在 eBay 或者亚马逊上开店，或者去搭建独立的网站，你就可以直接通过 PayPal 去生成一张写着，哎，比如一个手工键盘100美金这样一个发票的邮件啊，发给你的客户，对方点一下付款就完事儿了。这本是一个非常人性化的功能，但很快呢，这个欺诈分子呢就盯上了这个领域，因为发票的邮件是由 PayPal 官方的邮箱发出的。那上面可是印着 PayPal 的标志性的合法 logo， 那骗子们就开始啊大批量的向用户去发送一些伪造的发票，比如他备注里可能写着，哎，您的账户检测到了严重的安全风险，请您立刻拨打客服电话12345567来解决。那很多防范心理比较低的受害者一看，哎呦，这是 PayPal 官方发的，就信以为真的去拨打了这个诈骗电话，然后呢就一步一步的落入陷阱。当时在我之前的风控团队为了狙击这帮骗子啊，他们就训练了模型，在这发票内容里边去提取各种敏感的特征，比如说特定的这种诈骗电话号码的格式，比如说诱导性的邮箱等等，只要能特征匹配上，直接在后台里边识别为高风险的发票并实施拦截。这个模型上线之初呢，这个效果的确是立竿见影，但是没过多久我们就发现这个拦截率啊开始出现了诡异的断崖式下跌。等我们把那些成功漏过去的垃圾发票拉出来进行一些代码对比的时候，就发现啊，这帮骗子啊实在是太聪明了。他们呢就利用了一种叫 gibberish， 就是视觉欺骗的手段。比如在英文单词 apple 里，人类在屏幕上看到的是清清爽爽的 apple 这五个字母，但如果你把这个词在后台的二进制编码中把它展开的话，你就会发现啊，这个字母 a 可能根本就不是英文里边的标准的一个 ASCII 的字符 a。它可能是一个希尔里字母里边的一个 A， 在前端的渲染引擎的作用之下，你可能看到这两个字母也长得是一模一样，哪怕你拿着放大镜看都看不出任何区别。但是呢，对于计算机来说，这完全是两个不同的字符集里面的编码。如果用这个英文跟俄文西里尔字母里边的对比感觉还不够直观的话呢，我用汉字给大家举一个让你听得秒懂的例子。比如说汉字里边山水的山字，那在我们的中文简体字符集里边呢，它就是一个三竖一横的山。但如果你去翻看日语中的汉字字符集，那么日语里同样也有这个写法的山字，它在日语里边呢读作亚马。那对于一个不太懂得亚洲文字的一个欧美用户来说，你把中文的山跟日文汉字的山你都贴到屏幕上面去， 那他们会觉得，那这他妈不就是一个字符吗？有啥区别呢？但是你想，对计算机系统来说，那可是完全两个不同的编码点。在后台，一个是中文的山，一个是日语的山，计算机就能够轻而易举的通过16进制内码去分辨出他们的出身。那同样的道理啊，敏感词过滤的模型在后台进行关键词匹配的时候，如果配置规则里边你只拦截了中文的山字，那骗子就会利用日文编码的山把它发出去，那就能毫无阻拦的直接冲过你的防线。当时呢，我们为了去解决这个 Unicode 的视觉图形混淆啊，就头疼了很久。最后呢，我提出了另外一种方案，才算是扳回了一城。因为这个方法牵扯到了风控跟系统安全，我在这里就不多做赘述，有兴趣的朋友咱们可以私信慢慢聊。说了这么一圈啊，今天 Anthropic 的安全工程师们玩出来的这个套路，在原理上面与当年 PayPal 所面对的同行文字欺骗是一毛一样，只不过当年的骗子是利用同行字来欺骗 PayPal 的机器过滤器，而今天 Anthropic 则是作为官方的软件，反过来用同行字符去欺骗用户的网络监控设备。 Anthropic 的后端服务器收到这个请求后，根本就不需要去分析什么 IP 地址或者请求的头部数据，它只需要用一个极其简单的正则表达式去匹配你的系统提示词字节流里边那个 today's 中间那个撇号的编码是个啥。如果网关发现这个撇号被编码成了三个字节，那它就能在不到一毫秒就精确揪出这个请求是不是来自中国，甚至是不是来自阿里同意签问实验室，然后呢就会非常快速的在后台亮起红灯啊，有内鬼，终止交易。那这种设计呢，虽然很损，但它在工程逻辑上啊，的确是闭环了。你看，零前端提示，零明文网络传输，极低的后端匹配算力开销，非常好的产品工程设计。但当这块遮羞布被逆向工程师给一下子扒开时啊，这种在暗处啊去玩弄字符把戏的手段，也就彻底粉碎了这家硅谷明星公司在程序员群体中所建立的最后一点技术体面。讲到这儿啊，你可能也会纳闷， Anthropic 作为这个估值几百亿美元，就被视为是 OpenAI 最强劲对手的硅谷明星独角兽，这为啥要跟这中国的开发者跟竞争对手过不去呢？甚至还不惜利用这种啊近乎下三滥的特工手段。那这就要引出咱们这期节目的一个前传，就是一场发生在大模型业界啊不为人知却极其惨烈的蒸馏暗战。不过在开撕之前，为了让大家能够看明白这出商业大戏，我觉得咱们有必要先稍微的科普一下，聊一聊大模型从实验室走向我们手机端，走向我们电脑本地端时那几种主流的减肥方法，也就是业界常说的模型压缩。那只有知道了这个，你可能才能真正理解这蒸馏的意义是什么。我们要知道，像训练一个像是 Claude 3.5 Sonnet 这样的一个顶级的基座大模型，这个参数量动辄就是千亿万亿，那就意味着它是一个极其庞大的重资产。别说跑在手机里了，你就是放在企业级的显卡阵列里边，它每一秒的推理电费啊，那都是真正意义上的在烧钱。就为了能让大模型能够顺利的下沉，能走到这种边缘端，或者至少在云端能把这个推理成本给打下来， AI 工程师们可以说是绞尽脑汁，开发出了堪称大模型抽脂减肥大全的优化矩阵。在这个牌局上面，针对不同的场景有不同的打法。那现在咱们就一起我要烟牌牌有问题，咱们就看一看它的底牌啊到底是什么。如果呢从系统分类角度来看，那目前大模型的压缩主要有两个方向。那第一种呢，就是让模型的参数本身变小，目的就是减少显存占用跟存储体积，让它可以在小的设备里边也塞得下。那第二种方法就是让推理计算变快，你显存吃得更少。那这样的话呢，模型可能没变小，不过呢跑起来很省油。咱们就挑几个最经典也就是目前最热门的方法给大家简单的拆解一下。最主流的第一张底牌就是低质分解。在上期节目里边咱们也聊过 LoRa， 虽然我们没有对它做过多的解释，但是没有听过上一期的听众，我也强烈的建议去听一听。简单的说呢，低质分解就像是一个矩阵里边的拆分数。那大模型的核心呢，是一张超级庞大的权重参数网，比如说有一个4096乘以4096这样一个巨大的高维矩阵。熟悉线性代数的朋友啊，一定都知道这个低质分解就是把这个高维矩阵呢就可以拆成两个低维矩阵的乘积， 比如说你拆成一个4096乘以256，然后跟一个256乘以4096这两个矩阵的乘积。你这么一拆，你虽然表达的精度损失了一些，但是后台的参数量那可是直接迎来了断崖式的下跌啊。你想想看，这两个小矩阵的参数和可比那个大矩阵那少了不知道是几个量级。LoRA 这样一种微调模型的方法，其底层的数学灵魂也就是这套地质分解的思想。除此之外呢，第二张底牌就是量化，也就是数值压缩。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为啊，这个数据的精度的降低。比如原始大模型的精度参数一般都是32位的浮点数，那精度极其高。量化呢，就是像是把那种精装无损的 CD 给压成高品质的 MP3。 说到这儿啊，可能有人会觉得，那这不就是一个画质降低、偷工减料吗？其实还真不是，这本质上是一种非常高级的工程实用主义，用最适合的成本去解决最对味儿的问题。你就拿听歌来说吧，假定呢你手边只有一台啊十几年前的苹果老的 iPod 播放器，一条十几块钱的赠送的耳机，那么在下班路上或者在地铁听歌，你只是想单纯的听个旋律去快活一下，你既不是专业的音乐编排制作人，也没有几万块钱的音频解码器或者高保真耳机，那这个时候哪怕有人把一首录音室的母带级别的精度极高的32位无损音乐塞给你，那对你来说，你不仅听不出任何区别，反而会瞬间撑爆你那个可怜的 iPod 存储卡。而一首只有几兆大小的 128K 码率的 MP3 却能让你嗨一路。其实大模型的量化也是这个道理，在绝大多数日常的普通交互场景下，你非要去追求那32位浮点数那种超高精度的原始大模型，对你的实际收益而言，和跑了一个压到只有4比特密度的量化模型啊，根本没啥区别。但这4比特模型的消耗的资源，那可是原始模型的十几分之一。所以说量化它不是偷工减料，而是让技术落地时能够达到完美的工程平衡。并不是非要用造火箭的昂贵设备去解决一个简单的代步问题。那这时候可能会有人叫板说，那照你这么说，那高精度的32位或者16位这种原始大模型，那真的就变成智商税了吗？那当然也不是了，精装无损 CD 在地铁里听啊，的确是个负担，但如果在顶级的专业录音棚里边，或者由交响乐团进行后期的混音编排时，哪怕音频里边有那么一丁点的底噪或者失真，那都可能会毁掉整部作品。高精度的大模型同样有着他们不可代替的战场。比如说在大模型的预训练阶段，在模型刚出生需要狂啃着几万亿 token 的数据阶段，参数必须使用高精度的32位或者16位。因为在千亿参数的大模型矩阵乘法里边，哪怕每次计算只产生万分之一的微小的四舍五入的误差，在历经这成百上千层的神经网络进行深度传播跟相互累加之后啊，那这个误差也会像滚雪球一样被无限的放大，最终呢导致模型训练直接崩盘。另外啊，在极端严肃的科学计算与长链条逻辑推理中，就比如说你让 AI 去进行一个非常复杂的那药物分子的结构设计，去证明复杂的拓扑学数学定理，或者进行啊多步的物理方程式的推导，在这些场景下AI 就需要几十步甚至上百步的思维链去推导，那前一步的微小误差就可能直接动摇了下一步推理的基石。如果你用了低精度的比如说4比特的模型，你推理推到第10步的时候，逻辑可能就已经偏到姥姥家去了。那在这些容错率几乎为零的重灾区，那么32位的精度啊依然是无可替代的。不过你扪心自问啊，对于我们普通人，日常就是写写邮件，润色一下代码，做个简单的翻译跟闲聊，四比特的量化模型那妥妥的就是性价比之王。除了量化之外啊，那第三张底牌就是减脂。如果说量化是给模型降精度，那么减脂就是直接砍结构。你可以啊试着把大模型的神经网络给想象成为一个庞大的交通网络，虽然这个道路是四通八达，但实际上呢会有些像小胡同啊，非常偏僻的辅路啊，一天到晚可能只有那一两辆车经过。技术减脂干的事情呢，就是派出交警把这些一年到头来没人走的小马路啊，直接连根拔起，只保留最核心的城市主干道。一种方向呢，就是从微观角度去进行修剪，大模型里边的连接权重是有大有小，那有些的近乎于零的权重，就说明这个神经元呢几乎不参与思考。 工程师呢就会直接把这些死连接或者不怎么活跃的神经元就直接给修掉。另一个方向呢，就是从宏观角度进行暴力的劈砍。比如说在 Transformer 的架构里边，模型呢可能是由几十层甚至上百层结构一样的砖块一点点给垒起来的。比如说 DeepSeek R1 或者说 Llama 3.3 70B 这一代比较火爆的明星模型啊，大家就发现如果用最普通的传统方法直接砍掉他们的 20% 的网络层，那么模型原本引以为傲的思维链推理能力、解代码以及复杂的数学计算就会出现毁灭性的崩塌。因为对于这种主打逻辑推理的模型，传统的粗暴的砍层就直接会切断他们大脑深处的算法逻辑链条。于是在今年的最新的套路里边就多了一种 RAC 的方法，是 RAC RAC 不是 RAG Reasoning Aware Compression， 意思是啊，推理感知压缩。那这种方法会精巧地避开那些负责进行思维链计算的核心关键层，只会针对那些负责词汇输出、情感过渡的水字数的摸鱼层进行切除。再把摸鱼层切除之后呢，再给模型进行一次短暂的 retraining， 也就是相当于是一个恢复性的训练，仿佛是一个骨折的人做完了手术，经过了两个礼拜的康复理疗，剩下的骨头跟肌肉呢就会迅速接管已经失去功能的那些部位。最终呢，这个被砍掉了十几层的轻量版的模型就能够以极小的精度损失换来显存占用的大幅下降跟推理速度的飞速提升。而在云端的部署，为了降低推理延迟跟显卡开销，大家还研发出了诸如 KV cache 压缩以及稀疏激活。大家可能听过那个 MOE 的架构，就每次只激活一小部分的专家模型来进行跑计算。这一系列的优化手段使得模型的总参数不变，但每一次的推理计算所需要的功耗就大大降低了。扯了这么一圈虽然扯得有点远，但在这一整套大模型的减肥心法里边，最具技术传承跟商业侵略性的一种手段呢，就叫做知识蒸馏。如果说低质分解像量化减脂那是对模型本身的动刀抽脂，那么蒸馏本质上呢就是逻辑上的抄作业。它的套路呢就是用一个非常庞大的智商极高的一个教师模型，就比如说像是 Claude 的 3.5 它作为一个标杆，用它呢去训练一个很轻量的参数非常少的学生模型。在训练的时候，小模型不需要像老大哥那样子去把人类历史上啊所有海量的原始数据重新给啃一遍，那可是需要烧掉几千万美元的电费，而且还要洗干净那几十亿条脏数据。取而代之的，他只需要向老大哥那边疯狂的提问，去观察记录，去高强度的模仿老大哥在面对各种复杂逻辑问题时的推理过程以及输出答案的概率分布。这就相当于小模型不用去上昂贵的常春藤大学，他只要去买一套这藤校学霸的手写解题笔记，然后天天进行高强度模仿。因为学霸整理过的这种考点跟思维链极高，那小模型呢也可以通过这种模仿，在极短的时间之内花极少的算力成本就迅速继承老大哥这 80% 甚至 90% 的功力。在业内呢，这种行为就被称之为蒸馏。虽然各大闭源模型厂商在服务条款里面都明文写着禁止使用我们输出去训练你自己的模型，但是在开源与闭源对抗的灰色地带，知识蒸馏早就成了一个公开的秘密。各家小模型呢都在悄悄地去薅这个大模型的羊毛，大家呢都在蒸馏，只是啊你的吃相好看与否的区别。不过呢，就在今年的6月份， Anthropics 终于憋不住了，就直接掀桌子了。根据媒体跟技术社区所爆出来的消息， Anthropics 在其后台的数据审计中发现呢，有着成千上万个行为极其诡异的账户正在通过各种 VPN 和代理以极高的频率、极具规律的这种提示词模板在疯狂的去调用最新的 Claude 模型。顺藤摸瓜之后啊，就 Anthropic 认为这些账号背后的实际操纵者直指中国互联网巨头阿里巴巴旗下的同一千问实验室，然后 Anthropic 就愤怒的指责这是一场工业级规模的蒸馏攻击。阿里的团队被指利用了几万个虚拟账号在短时间内以高并发模板化的问题对 Cloud 进行疯狂的榨取，就是为了低成本拿走 Cloud 核心思维链的推理数据，拿回去呢去喂养自己最新的开源大模型。阿里这边呢当然是不会承认的，毕竟大模型技术啊每天都在开天辟地，开源社区的进步本来就离不开各种对公开数据的学习， 这里边技术交流的边界本来就很模糊，你说是蒸馏，那我还说是正常的技术探索与对比评测呢，谁也拿不出绝对的法庭证据。但是呢，这在商业竞争历史上呢，其实早有先例了。
就像当年的百度跟谷歌在中文搜索算法上的摩擦，或者早年国内手机厂商在安卓系统上套壳，然后用尽各种手段绕过谷歌的服务框架的限制。你看这大厂之间的你防我，我薅你这种暗战呢，从来没停过。不过对于 Anthropic 来说，眼睁睁的看着自己花了几亿美元雇了世界上最聪明的一批大脑，这辛辛苦苦调教出来的知识产权就这样被竞争对手用这种蚂蚁搬家的方式给白嫖过去了。那不仅如此，还回过头来在开源榜单上跟自己贴身肉搏，那这口气啊，换谁也咽不下去。那常规的 IP 封锁跟账号审计都已经失效了，因为对方呢能用极其逼真的代理跟动态 IP 去伪装成为欧美的普通用户。于是 Anthropic 的安全工程团队啊也决定啊不装了，既然呢在云端网关里边抓不到你，那我就把这检测天线啊直接塞进你本地的开发工具里边。因为 Cloud Code 的这个工具是需要安装在开发者本地机器上，拥有着读取系统配置的天然权限。那后面的剧情就是我们所看到的那段隐藏着时区嗅探、147个中国云服务的域名扫描以及这字符引写出的代码，就被秘密的打包进了 Cloud Code 的安装包里。只要你用的是阿里的内网代理，或者说你身处阿里的办公网，那你本地的 Cloud Code 就会在你不知道的情况下边悄无声息的向 Anthropic 的服务器去发去警告。到这里你应该能感受到，这已经不仅仅是一场简单的合规封锁，它本质上是 Anthropic 在面对来自中国大厂的工业级蒸馏时，由于常规防线的溃败，最终选择了狗急跳墙，直接在客户端工具里边直接搞起特务来的一种黔驴技穷的方法。讲到这里呢，对于这个事件发生了什么以及为什么这么发生，大家应该有了比较明确的概念。那接下来我们就看看后果是什么。就在这段代码的底层技术和背后的动机全部水落石出之后，这全球开发者社区的舆论算是彻底炸了。比如说在 Hacker News 以及在 Reddit 的技术板块上面，开发者呢就分成了两派，展开了一场关于商业自卫与用户信任的激烈辩论。我们先来看看为 Anthropic 辩护的声音。那这部分支持者多半也是在大厂里边做 SaaS 或者云服务的同行，他们也非常理解 Anthropic 的苦衷，人家毕竟白纸黑字的在用户条款里写了中国地区不在服务范围内，而且呢严禁把模型输出拿去喂这个竞争对手，你呢现在却偏要挂着 VPN 偷偷摸摸的进来，利用成千上万个马甲号去薅这个羊毛去搞这个蒸馏，你这就是偷窃商业秘密。那在传统的网络边界根本防不住的情况下，厂商在自己开发的本地客户端里边做点合规的检测防滥用的实验，难道不是一种合理的商业自卫吗？难道非要立正挨打，等着底裤都被别人扒光吗？这听上去啊挺有道理的，但是呢反对派的声浪可远比这个猛烈的多。因为对于真正的开发者跟系统安全专家来说， Anthropic 的所作所为已经严重越过了程序员世界里边那条神圣不可侵犯的信任红线。首先呢，最大的问题就在于手段的卑劣跟不透明。在软件开发界，一个清白的规矩的工具如果想要去做合规检测，那么做法应该是非常坦荡的。比如说直接在文档里边写明我们需要搜集哪些遥测数据，或者呢在检测到不合格的环境时大方的弹出一个错误框告诉用户当前环境不被支持，这个呢就属于阳谋。但是 Anthropic 玩的是阴谋，他用高度混淆的代码把检测逻辑给藏起来，并且呢用了近乎黑客排雷的隐写术把检测结果当成暗号给发回总部，这种做了坏事还怕被抓现行的偷偷摸摸的姿态，这本身就说明了他们自己也知道这事儿见不得光。其实这种为了防盗跟保护所谓知识产权不惜在用户本地系统里面投毒的开后门行为，在科技圈的黑历史里边也算是屡见不鲜了。我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在05年的时候，索尼的音乐部门就搞了一个大新闻。当时呢，正值 MP3 格式啊疯狂席卷传统唱片业，索尼的 BMG 唱片呢，就为了防盗版拷贝， 在销往全球的几百万张正版的音乐 CD 里，就悄悄捆绑了一套防拷贝的数字版权保护软件，就是俗称的 DRM。 只要用户把这 CD 塞进电脑里边听，那这套软件呢，就会在完全不告知用户的情况下边，就静默地安装进了 Windows 的系统深处。那更恶劣的是呢，就为了防止这套盗版软件被用户发现并且卸载，索尼的开发人员直接就采用了黑客编写木马病毒时才会用到的这种 Rootkit 根管拦截技术，修改系统内核调用，强行隐匿自身的进程和文件。只要文件名里带有特定的前缀，系统资源管理器就会直接对用户睁眼瞎，主打一个看不见就完事了。结果这个为了正当防范盗版的隐形后门，成就了全球黑客的盛宴。因为黑客们发现，只要把自己编写的木马程序改个名字，带上索尼防盗版软件那个隐藏的前缀，木马呢就会在用户的 Windows 系统里边也会瞬间隐形。索尼为了防止用户拷贝几首歌，就亲自在千家万户的电脑内核里边就放了一个谁都可以走的后门。结果当这个后门被顶级安全研究人员曝光之后，索尼就不仅面临了极其庞大的多国集体诉讼、政府调查，还被逼召回了所有出厂唱片。那他的商业声誉在一夜之间全彻底崩塌，直接导致了长达数年的音乐防盗版战略的彻底破产。你看这历史是何等的相像。今天 Anthropic 在客户端里边悄咪咪的去放嗅探代理时区，并用 Unicode 的隐写术向总部告密的做法，这在逻辑上跟当年索尼的 Rootkit 几乎是异曲同工之妙。大家同样是为了防盗版嘛，同样觉得自己的出发点那是正义无比，也同样选择在用户不知情的情况下把手伸进了用户本地的环境里去搞些特务活动，那你不活该被人往死里锤吗？其次呢，也是最让人恐慌的一点，就是工具的边界到底在哪里。 Cloud Code 你今天作为一个帮我写代码的命令行工具，在没有经过我任何授权同意的情况下，就能在本地默默地去嗅探我的系统时区，去扫描我的本地网络代理的配置文件，那名儿呢？如果你的 AI 逻辑判定我是一个高风险的用户，那你是不是还能顺便扫描一下我本地的，比如说我的 SSH 的密钥目录？你是不是也可以悄悄翻阅一下我本地有没有推送到 GitHub 的私有代码仓库？你是不是还能顺便读一下我环境变量以及本地的密码管理器呢？你要知道，像 Cloud Code 这样拥有很高权限的自动化的工具，它为了能帮你重构代码、运行测试，开发者往往在安装时候会赋予它极高的，甚至直接在本地执行命令的系统权限。那当一个拥有如此高权限的工具开始在背后动坏脑筋，暗中收集并上传他们不该碰的数据时，那他在后台做的事儿就已经与那些偷偷记录用户键盘输入、扫描本地硬盘的间谍软件已经没有任何区别了。这就是为什么社区里边原本极度崇拜 Anthropic 的大牛们这次也坚定地站出来去狂踩的。在程序员的价值观里，工具应该就是纯粹的、透明的，而且绝对服从的。一旦工具开始对它的使用者开始藏着心眼儿、安装摄像头，那么无论它的 AI 有多聪明，它都将失去立身之本，那就是信任。而这种信任一旦破产，想要重建，那可能动辄就要花上几年的时间，甚至有可能永远也无法修复。所以这看起来好像有点不疼不痒的小事情，它的发展速度已经远远超出了技术社区口水战的范畴，现在呢，已经直接上升到了国家监管跟商业巨头对决的层面。最先表态的就是监管机构了。就在这个月初，那国家信息安全漏洞库里边，也就是工信部的下属的那个权威的安全机构，直接发布了一份措辞非常严厉的安全漏洞与风险通告。通告里边没有用什么防滥用实验或者反向蒸馏这样温和的商业词汇，而是直接单刀直入，把 Cloud Code 这一行为直接定性为安全后门风险。通告就说，该工具在未向用户明确告知，更没有取得用户授权的前提下，隐秘收集并向境外服务器上传了包含地理信息、身份标识、网络环境在内的这些敏感数据。在国家网络安全法框架下，这属于典型的违规收集个人信息和潜在的代码与技术间谍行为。通告直接还向全国所有的企业、高校以及开发者发出预警，建议立即停用并且卸载受影响的客户端。你看，
这国家监管机构的背书算是彻底为这件事情定下了调子。而接下来呢，在这场风暴中心的另一个主角就是阿里巴巴，他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就打出了他的牌。阿里的合规与安全部门就正式向全员发出了最高级别的禁令，也就在上周，内部办公网就全面封杀 CloudCode， 所有员工禁止在任何公司设备上面去安装运行该工具，任何违规行为都将被视作为严重的合规事故。但你细品这纸禁令啊，它其实里边啊有着一股让人饮鸩不尽的荒诞与讽刺。但美国政府呢，天天在合规法案里边去围追堵截，严禁顶尖的 AI 工具向中国的用户提供服务，甚至啊连 API 都巴不得直接拔网线。而阿里呢，作为国内头部的大厂，此前也天天宣传自己的通义大模型跟自研的工具如何遥遥领先，如何打破技术垄断。那结果呢，阿里的合规通告一发呀，等于是直接把皇帝的新衣给扯下来了，当然也扯不到什么东西，除了扯了蛋。结果呢，大家都发现原来在严防死守大干快上的国产代替浪潮之下，公司内部居然还有着如此庞大数量的程序员天天挂着 VPN， 在想尽一切办法在偷偷摸摸的使用 CloudCode。 这不就直接证明了你嘴上说不要，那身体还是很诚实的吧。在软件工程跟智能编码这个领域， Anthropic 确实是当之无愧的代劳。哪怕呢，他搞这个指纹检测被你骂成狗，哪怕是地缘限制重重，程序员们依然是用脚投票，想方设法削尖的脑袋也要用它。你不发这个全员封杀令啊，大家都不知道哟，原来你们自己人也用得这么风生水起啊。但这还不是阿里啊最绝的一招。在发布禁令同时，阿里的通告里还写了另外一句话，请所有受影响的研发人员立即迁移至自研的 AI 辅助编码平台，就是 Coder。 那听到这里啊，如果你是一个深谙大厂运作的老鸟，你大概率会冷笑一声啊。那 Coder 这个名字在今天之前，可能很多阿里内部的非核心开发人员都没怎么听说过。但如果你去技术社区，比如 V2EX 或者 Reddit 里边去翻翻开发者对这个工具的评价，那大家第一反应啊，基本上都是无情的吐槽。那这玩意儿啊，怎么看都有着一股浓浓的换皮抄袭味儿。UI 跟操作逻辑几乎就是把海外的 Cursor、Winsurf 或者说是 VS Code 里的 AI 插件给抄了个底儿掉。用过两回的同行甚至会在论坛里面直接挖苦，说阿里这波算是把拿来主义给玩明白了。Coder 里边的自动任务模式跟结对模式，这简直就是 Cursor 的高仿汉化版。除了把 logo 给抠掉，换成了阿里的风格，就连快捷键跟命令面板的排版都让人产生了一种回家的亲切感。不过呢，不吹不黑啊，我正好在几个月前搬砖的时候也用过它，用它写点日常的脚本啊，打个脚手架，其实效果还可以。这个背后倒不是阿里的客户端界面设计有多牛，而是 Coder 底层所接入的千问大模型。虽然阿里被指控在数据上薅了 Cloud 的羊毛，但是千问的模型代码基座啊，在开源界确实能打，用来解决日常搬砖的简单逻辑啊，可以说是绰绰有余。不过呢，无论它好不好用，在 CloudCode 被禁的同一天，它也完成了华丽的备胎转正。其实我心里边有点阴暗的阴谋论的想法，因为阿里的反应速度啊，实在是快得让人怀疑他们是不是早就在等着这股东风了。你看，你 Anthropic 抓我蒸馏，在客户端里边给我使绊子，甚至在舆论上面去抹黑我，行啊，我转手就让监管定性你们为后门，然后呢，在内部彻底把你给物理消灭，还顺理成章的把我自己的 Coder 推到前台。至于我之前到底有没有蒸馏过你的模型，对不起，现在大家关心的都只是你偷偷扫描用户时区跟代理的丑闻，那谁还会在乎我们是怎么抄作业的呢？你瞧，那这一套组合拳打下来， Anthropic 在国内外的开发者市场里的商誉可以说是跌到了谷底，而阿里的 Coder 呢，借着国产自主可控安全的大旗啊，算是名正言顺的接管了部分原本属于 Cloud 的地盘。商业竞争的残酷在这场博弈中也算体现得淋漓尽致，技术的高下在这一刻立刻退居二线，合规、安全乃至舆论的接力打力就成为了决定生死的主战场。而身处其中的普通程序员，无论是否卸载 CloudCode， 无论是否安装 Coder， 但在这场繁琐的娱乐盛宴当中也沦为了大厂博弈中最微不足道的背景板。到这里呢， 这场 Cloud Code 引写后门的事件算是已经讲完了。我会不禁的去想，那在这场风波里边，最终的赢家到底是谁？是成功把竞争对手干掉，让自研工具 Coder 能借势上位的阿里巴巴，还是通过这次引写指纹检测，在后端成功拦截蒸馏技术的 Anthropic？ 事实上啊，我觉得谁都没有赢，这只是 AI 时代在迎面撞上地缘政治时所刮出的一点火花罢了。在此之前，我们很多的开发者对 AI 的未来就抱有一种非常天真的技术乌托邦幻想。我们觉得大模型是跨越国界的，代码是开源的， GitHub 呢是人类共同的智慧结晶，哪怕美国搞出了芯片的出口限制，哪怕各种云服务的 API 对特定的区域进行封锁，我们依然觉得只要有一条网线，一个 VPN 以及一个好用的终端工具，我们程序员就能靠着智慧与默契在这个全球化的数字世界里边去大显身手。但这次事件用了一个不起眼的技术引写术，就把地缘政治的红线就硬生生地画在了每一段代码里。当一个软件开始根据你系统里的时区是上海还是洛杉矶，然后来决定给你发斜杠还是横杠的日期，这就意味着技术早已不再纯粹，代码就已经成了国家巨头之间的科技冷战跟知识产权博弈的微型战场。我不禁地想到，在《赛博朋克2077》这个游戏里边，在夜之城的霓虹灯下，国家和政府的权力早已经退居幕后，取而代之的就是像荒坂和军用科技这样的富可敌国、掌控一切的超级跨国巨头。这帮巨头就垄断了食物、水源、一体植入技术，甚至人类的灵魂和记忆。在那个世界里边，你以为你拥有选择的自由，但实际上你的每一次呼吸，你的每一次脑神经活动，都是巨头租借给你的服务器上跑出来的计算。你所做的一切也不过是出卖自己的肉体和意志，来给大企业的财务报表贡献一串微不足道的流水。而我们当前的 AI 时代，这种巨头垄断正在以一种更加隐蔽、更加有哲学侵略性的方式降临。社会学家跟经济学家为此发明了一个非常精准的词儿，叫做科技封建主义。在传统资本主义里，大厂之间拼的是什么？是市场竞争，是利润。而在科技封建主义的框架下，无论是硅谷还是国内的科技巨头，早已变成了占山为王的科技领主。他们拥有的不再是土地，而是云端的资本，也就是大模型，是算法，是平台。而我们这帮每天敲代码的程序员，自以为是掌握着键盘，拥有着独立意志的造物主，但本质上我们只是在这块云端土地上无偿劳作的数字农奴。他们用极具诱惑力的效率工具给你裹上了一层精致的糖衣，你觉得他帮你写代码改 bug 所带来的前所未有的便利，但在这个过程中，你无时无刻不在接受着科技领主的剥削，因为你在工具里边所输入的字符、纠正的每一个 bug 逻辑、优化过的每一段算法，都在无偿的被他们的后台系统记录下来。你的每一次交互，那都是在帮他们的模型进行高强度的免费对齐训练。你在用自己的智力劳动，亲手帮领主们把云端资本的护城河修得越来越高，而你自己到头来你得到了什么？那这就是一种极度隐蔽的科技剥削。甚至在更极端的层面上，它已经演变成了一种科技恐怖主义，利用技术的绝对垄断来进行无形的剥削跟地缘歧视。一旦这些掌握着神权的大祭司觉得你是不合规的，或者仅仅因为你手边电脑的时区不对，他们就可以瞬间把你打成赛博世界的贱民，然后彻底剥夺你使用技术生产力的权利。你连挣扎跟申诉的余地都没有，因为在人家的地界上，你甚至连个交地租的佃农都算不上。未来的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最直观的趋势，那就是开发者工具生态的进一步分裂。在安全跟合规的双重高压下，大厂的程序员们将不得不告别那些好用但是非常心机婊的海外工具，取而代之的就是各种打着安全合规、自主可控大旗的那些国产自研的编码工具。但这到底意味着效率的提升，还是意味着我们在高墙之内用着高仿的备胎进行着低效率的内耗？这大概是每个在一线搬砖的程序员心里边都心知肚明却又不愿意戳破的窗户纸。对于海外的工具链来说， 当他们选择利用隐秘的监控方式来防护自己的知识产权时，那他们也在一步一步地将原本拥护他们的开源社区，将那些崇尚透明与自由的极客开发者推向对立面。一旦失去了程序员群体的底层信任，任何 AI 生态可能都会逐渐退化成为沙滩上的城堡。也许在不久的将来，当我们在本地运行任何 AI 辅具工具时，我们都必须在本地配置极度严苛的网络纱箱跟权限防火墙，就像是防贼一样去防着那个正在帮助我们写代码的 AI 助手。我们一边享受着它带来的高效，一边也防备着它在暗中啊在我们背后捅刀子。想想看这个画面啊，的确也够荒诞的。或许就是我们这个分裂的 AI 时代不得不面对的黑色幽默。听到这儿，我相信你也有自己的不少想法，不妨在评论区里面留言或者私信我，我非常乐意跟大家做进一步的探讨。 OK， 今天的节目呢就先做到这里了，希望大家有一个美好的一天。我是杜鄂，我们下次再见。